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周年日悄然而过之际，有媒体刊出河北省委主办的党史博彩中的数年旧文，这篇文章指出知识结构缺陷导致毛泽东晚年错误。另外有分析称，知识结构决定人的人格、眼界、作为、成就等。那么毛的知识结构缺陷在哪里？这些缺陷如何写下中国当代史上的灾难？从技术层面分析毛泽东是否有助于摆脱把领导人神化和走出个人崇拜的漩涡？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华盛顿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从知识结构方面来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对这个角度呢有什么样的评价？
我想从知识结构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当然有它的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知识结构对人的这个，特别对一个政治家，他的行为，他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不过呢，这个问题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对这个事情，知识结构本身，我想需要进行一些这个理清和分析。这样子呢，才可以避免造成那个这个若干的误解。那么从刚才我们提到的官方的媒体发表的这篇文章里头呢，我觉得他在对知识结构的解释方面多少是有一些问题的。
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我想问问您怎么看，就是说毛的知识结构是偏重于哪些方面，他忽视哪些东西，那么同时呢这样的这个结构呢造成了怎样的政治后果？
是刚才胡先生说了，我讲官方的，他谈到说是毛是重视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重政治知识轻经济知识，重中国知识轻外国知识，这样一个谈法有点笼统，有些方面是不精确的不准确的。例如社会科学是实际上西方200来年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和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毛它主要是中国的典籍，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古典文学这方面他比较熟悉，而对社会现代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他都不甚了了。那么经济上面他根本是完全是不知道的，就是经济学方面的是非常的，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方面要，所以我们一般的可以谈中国的人文方面的知识，他或许是储备的比较多，他看的非常多的。例如大家知道众所周知的，像那个《资治通鉴》，他看了17遍。例如对中国的，包括这些民间的一些小说，是什么《水浒》《三国》，对他思想的深刻的影响，大家要注意这些方面。这特别是还有关于那个帝王的那个操作的技术，就是所谓帝王术，像秦始皇、朱元璋这些帝王，他们留下来的典籍，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他的影响，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毛对于中国文学他也是比较欣赏、比较多的去关注的，但是对于西方的，他号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但是他对所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怀疑他是不是能够看完过一遍，恐怕都没有看完过一遍。谢谢。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胡平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东西方的影响，刚才陈博士也讲的，就是毛泽东呢，就是说应该是中国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以及文学呢，对他的影响是更大。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那么毛泽东呢，这个毛泽东思想跟这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怎么样的这个一拍即合的呢？一拍即合的呢，其中这个关联点在哪里？
应该说从这个鸦片战争以来，那中国就是遭受了西方的冲击。就号称为就是3000年未有之巨变，所以当时的中国人，那么尽管他们原来都是沉浸于过去的传统文化，但是呢，他们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那一套不灵光了，所以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要这个学习西方，但是西方的各种思潮都引入中国， 而且中国人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呢，就一改过去对历史的看法，因为过去中国人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循环式的，就是一治一乱，一乱一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循环式的；另外一种呢是一种倒退式的，那认为黄金时代就是三代，那是现在的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好啊，而那个。自从那个西方那个思想引进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就接受了个进步的历史观，以为就是今天比昨天好，那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此对于各种学说、各种主义呢，那就成了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个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进来，首先就是作为一种最新的学说被引入。所以当时很多人本来还对这个西方的这个代议制民主思想啊，相当感兴趣。后来就说，哎，这个民主思，这个代议制民主在西方都已经过时了，现在更时髦的是社会主义了，所以很多人也就匆匆的，也就没有加深思熟虑的，就把什么代议制民主思想就丢到一边，赶快去赶那个时髦。那这点上，在当时中国这个心理史的那一些知识界知识分子中间，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另外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说就像毛泽东自己谈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尤其是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的确立，我想它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个苏联的在俄国的成功那么就使得当时的像毛泽东这么一类人，因为马克思主义东西它本身是来自西方，同时它又反西方的主流文化，这样子就这种这个东西呢，就特别能够满足像毛泽东这种他们既要学习西方，同时呢又要维持自己民族骄傲的这么一个矛盾的情节。你要光是说西方好，那他们也不服气但是如果一个东西不是来自西方，他们心里就没底儿，他们觉得都自己的原老祖宗的地方已经不行了那么这项马克思主义既是来自西方。这给了他们底气，同时又是反西方的主流，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矛盾的，就是这种民族这个骄傲的情节，就能得到一种这个，也能得到一种满足。包括列宁也提出过什么先进的亚洲，这个落后的欧洲，这就让这些这个落后的文明国的一些人觉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超近道，可以一跃而这个从摆脱落后而这个居于世界最前列。这种心理呢，都这个这些东西在他实际上是在学说之外的，暗中迎合了当时中国一些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一些这个想法，再加上呢，以共产主义的提倡的一些东西和中国古代的大同世界多少有些类似之处。你看，我们注意到吧，毛泽东被称为毛泽东这个思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的五七指示被认为是毛泽东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而他当他在谈五七指示的时候，竟然大量的引用这个东汉末年张鲁的思想那当你就可见那这是他一种暗合，就是他这个很大程度上是把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张鲁这种所谓共产主义就是连在一起了。那么这也反映他这种这个他原来有的这种中国文化的这些这个底色和他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那套东西，就是在这边就找了一种这个结合点。另外呢，像这个由于这个特别是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列宁主义式的革命，他所创造的这种一个领袖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和他这个毛泽东所怀的那种这个地方思想，也就是一拍即合。所以在这些方面上呢，当然我觉得呢。对毛泽东呢，不要光看他对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首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个多变体，而毛泽东呢，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的那方面呢，应该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非主流的方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掌权以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那么彻底的这个否定态度。也就是他其实和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传统主流是不一样的，是个非主流的东西。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要更要看到呢，就是实际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对毛泽东的影响应该说是更大如果没有那套东西的影响，光是古代的传统文化，那毛泽东顶多是个山大王，或者顶多是个开国皇帝你当了皇帝之后，你自己再怎么腐化再怎么胡折腾，那都没什么关系问题是毛泽东自己他夺了权之后， 就像他自己说的嘛，这个夺取强国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不以夺取政权为满足，他还要推行他的一套所谓的这个伟大理想，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就是共产主义理想，所以才要搞土地改革，所以才要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以才要这个改造人性等等等等。而这些灵感呢，显然都是和中国古代帝王是不一样的，古代帝王没有这些理想，古代帝王最大理想就是广阔疆土，把国家弄得越大越好，然后大兴土木，没有要改造这个整个改造传统社会，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这么一种理想，更没有要彻底改造人性的这个理想。而这些理念呢，无疑是来自于这个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好，谢谢胡平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有两点还想补充一下胡平先生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关于本体论上啊，就是他为什么有些人说毛的思想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主要是本体论上他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所谓的阶级论的，就是说以阶级为主体的，它是某种集体主义的一种变形，就是说集体主义中间的一种，和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以个体主义为中心的，以个人的权利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这一点是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说本体论上是以个体为最基础的最奠基性的东西，还是以集体为某种例如某种阶级某种什么东西集团为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家也知道，毛对中国古代的思想不是在文革后期搞什么儒法之争吗？他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的中国文化中间的法家非常残酷霸道，当然儒家和法家都是人治都不是法治，这点和西方思想根本不同，但是在儒家和法家之间还是有重大的区别的，特别是在法家方面非常残酷的这个专制方面，这点是儒家是非常不赞成的。这方面他所以他欣赏的主要的帝王人物，他自诩的作为自己标本的也是像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一种非常残酷的帝王，就所谓的法家这方面的思想，当然他这个法家也是他改造过的法家，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他对所谓儒家为什么大家觉得毛的行为方式非常的实际上是非常帝王化的中国化的，为什么对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还是他要提出好几次反对，他这个和他的这方面的思想，就是说他在吸取的中国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方面的他的分野，所谓的儒法之争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在线上，我们来接听一下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首
先我呢就是经历过毛泽东那个年代，我童年时期在毛泽东那时代，那时候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就是挨饿，穿着带补丁衣服，过着很不好的日子。我那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都是新社会了，可是新社会为什么还过这么穷的日子？这是第一。第二呢，那时候我就觉得这社会主义啊，我觉得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一个主义。我讲一个故事，大概用不了一分钟，就是说我的邻居家的孩子，当在工地上可以往自己家里搬砖，我就问他，这个砖是公家的，你怎么能往家里搬呢？他告诉我，公家的就是我家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就是如果马列主义是这个东西的话，那马列主义真不是什么一个好的学说，就是它违背了人的原始的一种这种本能，就是人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它全靠这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化的东西，你自己的你才能发展。可是社会主义这个什么都是公家的，可是公家的究竟是谁的？这个概念我一直没闹明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些就中国的一些企业出现问题，领导们狠狠的一拍脑袋，哎，交了学费了。如果是他自己的钱，他能这样吗？所以我就觉得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刚才这个嘉宾提到的法家和儒家思想，其实法家儒家思想现在来说都是很过时的东西，都是很专制的东西，因为它靠人治，它不是法治。而为什么新加坡发展了，就是它是还是靠一种法治的，靠西方的民主思想加上一种法治的东西而这个促成这种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李光耀先生总是在鼓吹这个东方价值观或者亚洲价值观，什么是亚洲或者东方价值观？东方价值观有没有用？因为日本发展它是靠的是脱亚入欧，所以我就想， 这毛泽东，这刚才这个嘉宾说他自己也谈到这点，他说他是这个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能把中国变成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所以像斯大林一样，他们也是个专制的国家，所以我就觉得马列主义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啊，嘉宾好，今天两位嘉宾分析的倒是非常的冷静，我觉得很奇怪啊。首先我不同意北京王先生说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寿终正寝了，即便他是一家之言，也不是寿终正寝，他所谓的私有制是伟大光荣，那完全是不对的啊。私有制是罪恶之万恶之源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不是孙中山说的，中国老祖宗一说。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我的爷爷呢是清朝末年光绪时期的这个进士啊，是个大财主，二十多间房子呢被是共产党给没收了。他其实非常善良的人，每年都开仓放粮。我们的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我的爷爷啊，金银珠宝是自动上交新修建宁夏的水库了。所以其实我们家对毛泽东没有什么仇恨，真的没有什么仇恨。相反，我的老婆呢，她的爷爷是个非常贫穷的长工。还有我想说一下毛泽东的这个革命思想啊，男女平等，啊，城乡平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平等，啊，无处不保暖，无处不军勇。毛泽东的这种思想难道错吗？这种革命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下来。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对不对？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嗯，你好。
嗯，
我想。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还被人视为半人半神的伟大人物，这其中呢，我们应该反思，中国的社会，是吧？现在需要什么样的思想？有许多人怀念毛泽东，并不是没有道理。他怀念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这是中国几千年造成的一种思想。毛泽东的之所以说成为一种伟人的话，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不能靠吹捧毛泽东或者咒骂毛泽东来解决毛泽东问题。就是说，要从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来寻找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答案。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张先生。
哎，你好，你好。哎，我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毛泽东当时啊，他这个因为有国民党在那儿，他也确实呢有一些个，从理论上他也确实发展自己。这个理论的来源就是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几个是他发展的，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在当时搞文革是非常有这个他这个革命的这个道理。再有一个就是所谓他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当时这两条是给老毛这个，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过，我也觉得他这两个道理咱也找不出来，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反思什么这种可能性，对吧？再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老毛这个他满脑子这什么《资治通鉴》那二十四史啊，他净看这个书。再有一个，他是精通这种中国古代和现代这种权术，这是他非常精通的。再有一个，他跟周恩来这种关系啊，就是有一个在也不是开哪个代表大会上的时候，我一看周恩来和他在他前后上来的时候，我看那个周恩来对他的那种惊恐的那种状态，我就从心里明白了，这个人还自个儿创造了一套哲学，那就是中国的所谓丑日哲学。他本身他是让周恩来给提拔上来的，要没有周恩来，没有毛泽东今天，所以说他一直等于在我，你别看你，我还得嫩着你。所以说这个他们这种政治这里边，这个他这玩这个玩的特别好，这个权术他可以说发挥到了这种极致，包括这种个人崇拜啊，把自己弄成这，把中国弄成这个乱七八糟这样。
嗯，
好，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总而言之，从这个毛和周的关系之中可以看到这个君臣之间的这个就是影子的复苏啊。那么还有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孔先生。
哎，你好啊，大家好，忘记是谁说的了。作为一个正常人呢，需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第一，正直；第二，要有正常人的才能和智力；第三，要有敬业的意识。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政治。毛泽东同希特勒、斯大林、什么乔塞斯库、萨达姆、卡达菲啊相同，他们缺的什么呢？他们缺的就是政治。毛泽东自遵义会议以后啊，他的一切言行我看呢目的就是一个，要当上皇帝。四九年以后呢，目的就是要当稳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他不择手段，如重庆谈判时呢突然大喊蒋委员长万岁，是吧？陈伯达临死的时候说过，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是吧？临死的时候说呢，他说毛泽东这个人呢他不懂也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信奉的是皇帝的统治术，如毛最爱读的是二十四史。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胡先生，就是刚才呢陈奎德先生谈到这个，讲到西方的马列主义呢，其实他有一个重要的基准点，就是他的这个集体主义思想，就是阶级论。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的现代西方文明它的根基呢就是在于个人主义，那么显而易见的这个人主义呢在现代文明中它是取胜的一方。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两者之间为什么是个人主义取胜，那么集体主义呢在全世界呢并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人的喝彩呢？
当然这个人主义在西方是非常有很悠久的传统，这个从希腊，从这个尤其是雅典那里就奠基。应该说呢，这个所谓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当我们在谈到这种文化的不同的时候，是它最初的起源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西方的文化我们知道，这个希腊那是它的一个源头。你就从这个政治思想来讲，早先的政治思想都是对经验的总结。那么你在古希腊本来就是城邦林立，就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有君主制，有民主制，还有这个贵族的这个制度等等。因此当时的思想家像亚里士多德，他就能对不同制度加以比较。而中国呢，你的春秋时期那是中国这个文化的这个发源的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呢，那就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然后春秋诸侯那只不过是一个个就是缩小的一个这么同类同等这个性质的同等结构的一种这么一种东西啊。那么因此在中国的古代思想家那里呢，他们就没有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只有呢就是治世和乱世的比较，只有一个国家搞得强大了还是把它搞衰弱了的比较。因此呢从这一开始呢他们着眼点就很不一样啊，然后后人呢他基本上沿着前人的这个路子走下来。因此包括像这个，而这个个人主义那显然是和这个自由的一种民主的这种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西方呢这种制度再加上后来这个基督教的兴起，基督这个宗教改革，那么这种个人主义的东西呢就越来越强化。而中国呢它因为从古代缺乏这么一个这个不同政治制度的比较，不同政治制度的这个经验和体验，因此呢它这个一直延续下来到后来也没有发展出这种东西，只是到了这个近一百多年之来之后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和那个现代社会本身的一些演变，才使得今天的中国这个有了比较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那么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讲到中华文化和这个西方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就是我们看到的显然今天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中国和这个西方之间呢，它这个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呢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个其中的文化根基、文化传统根基关键是在哪里？
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大，如果说起来是一本书几本书都写不完的。不过我们简略的说吧，只能非常大概的说，就西方文化，刚才胡先生提到希腊的因素，希腊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提到两希，还有一个是希伯来的因素。希伯来因素，他们这两希都是，例如希腊主要提供了某种，例如刚才说的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科学精神的这方面的尊重，对后来的西方发展。那希伯来的因素呢，它提供某种超越性，实际上希腊因素里面也有超越性，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等等我们不说，主要是希伯来因素就是所谓的犹太到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啊，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这个源头，它这个希伯来的因素提高了某种超越性的因素。超越性的因素就是什么因素呢？我们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世界，例如天国要对人间的现实的世界进行某种提升，而你永远达不到天国。超越性的人格，例如上帝， 你永远达不到上帝这样一个人格，这样一个东西，超越性的东西，它对现实世界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作用。所以两栖这个因素，而且两栖这个因素它有内在的张力，它不完全是一样的，中间有些张力，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中间，它使得西方的那个历史运动在有时候希伯来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腊因素比较弱些，有时候希腊的因素占上风一点，希伯来因素弱些，这样的不断的张力的活动，所以使得西方文化它向前的滚动，向前的发展，像就内在的变迁就比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西方精神，我们再简单的说法，例如契约的精神，就是法治，比如说上帝，我们大家的这个，例如宪法什么东西，就自然法的思想，是宪法是和上帝立约，我们是和上帝立约，那个契约的精神，法律至上的精神，这是中国没有的。所以说中国没有法治思想，就是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使大家敬畏的。而西方的这个上这个基督教的精神，基督的精神，它这个东西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东西，大家不敢碰的，或者大家是不能超越的这个东西，这样的东西奠定了它的法治的思想，包括个人的人权的思想，当然也是和上帝人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国王贩夫走卒，最后在教堂里面，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人权，个人人权的思想也是在基督教出现以后，还不是在古希腊，古希腊是公民权利，到基督教出现以后，人权的思想这些东西出来了，后来问责的政府，就是所谓民主的思想，要负责任，这些出来构成了西方全方位的和中国文化相当不同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相当不同的层面。而中国文化这方面是人治的，和对个人人权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思想的，这一方面是非常的不同的。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今天的现实，就是说你刚才讲到西方就是法治你是没有办法逾越的一个就是一个杠杆，那么在中国呢，我们看到党是大于法的，
对，
那么同时呢在党之上呢还是人也是可以大于党，比方说从前这个毛泽东他就是在党之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我觉得我还是想从这个国家利益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毛泽东和比较，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比较。当这个国家利益和这个意识形态发生矛盾的时候，斯大林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而毛泽东是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在毛泽东执政时期呢，中国的国家利益丧失了很多很多，但是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呢，他这个国家利益扩大了很多很多。谢谢，再见。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辽宁的魏先生。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今年72岁，但是我的文化不多，但是我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个时代的痛苦。毛泽东的时代，我是50年入学的，我60年的时候，我吃了一冬天的树叶子。你们知道不知道毛泽东？毛泽东是开天辟地，没有他这么一个独裁专制的一个家，这么一个东西。毛泽东，他就像北朝鲜的金正恩一样，跟南朝鲜和北朝鲜那就两个世界，两个天地。美国好不好？美国人人可以有枪。美国，你说这个国家文不文明？你再会说你经过毛泽东的时代没？毛泽东的时代，
谢谢，谢谢辽宁的魏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北京的于先生，你好，北京于先生。
哎，你好。那个什么，我说一下啊，我谈谈我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文化也不高。因为啥是这个社会在逐步往上发展，你看那个毛泽东、周恩来。就这一辈子没攒下什么全为我们这个老百姓了，社会也在发展，然后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医疗现在这个老百姓种地都不花钱了，我一个农民都不交税了。可是你说美国在民主，我承认美国是民主，那为什么美国人在伊拉克哪有石油，哪有叙利亚，哪有石油都让他给占领了呢？你们想想，他不是强盗作风吗？
好，
有资源的地方。
谢谢北京的于先生。总之，于先生对当今的这个生活呢相当的满意。接下来位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那这个宁夏的一个高先生，他说这个
这个人民得到平等，公众得到平等，到现在为止是真正的平等吗？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是毛泽东，在他执政期间完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东西。那么59年、60年、61年、63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口。57年的大反右，50多万人被迫害，被倾家荡产，这些事情给清算来的。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非常感谢您。那么接下来胡先生，我想问您，您怎么看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对毛泽东的这个左右两极的这个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想问您，在中国今天就是让领导人走下神坛，这个不再把领导人神化，那么同时呢，也是中国实现民主道路上最需要的是什么因素？胡先生。
刚才有许先生对毛的这个攻击的肯定，当然我是不能赞成的。比如说谈到男女平等，那现在台湾的男女平等方面做的显然比大陆要强得多。那么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台湾无疑会产生一个女总统。在其他的方面，在就业方面啊、从政方面啊、受教育方面啊，台湾在女性的地位都是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另外我记得在1980年左右，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王震访问英国，回来之后就谈到从英国是做的实在好，英国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福利也很好，三大差别也基本上消灭了，他如果是有加上共产党领导，那就是共产主义了，当然这里加上共产党领导这句话根本就是多余，但是呢，从他当年访问英国的感受，也就证明，所谓就是在这个创造这个平等人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幸福，以及消灭所谓几大差别之。这些问题上呢，那实际上是这西方的国家做的要远远比中国比当时的中国好得多。另外你要谈谈中国当时什么这个消灭这种差别那种差别，那我想完全是无稽之谈。首先一点就是一直到现在还保留下的城乡户口二元制，这个就是在这个城里人和农村和农民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平等，而且这个不平等呢，你甚至不能归在古人头上，因为这中国古代也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毛泽东这个建政之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单单是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几亿农民都受了如此明目张胆的，其实这一个问题来看，那种认为毛泽东他的革命，认为共产党在平等方面做的多么有成就的说法，你就证明是完全是站不住脚。
好，好，谢谢胡先生，陈先生。
好，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到了，说斯大林是非常的顾及他的国家的民族利益的，是，而毛泽东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这个东西呢，就我觉得要分析，就是斯大林本身当时他是共产国际的领袖，毛泽东他的上位，现在出了很，就是例如最近出了一本，潘佐夫的和梁思文做的关于毛泽东的那个苏联解密了档案的以后，实际上毛泽东是上台是和斯大林是有非常重大的关系的，是莫斯科钦点的，毛泽东从来是莫斯科所宠爱的这东西，所以毛泽东的权威和苏联当时斯大林有极为重要的关系，因此他不敢得罪斯大林，所以他做一些意识形态的那个表态，也是巩固他权力的需要。斯大林死了以后，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民族主义也表现得非常强烈，他要争得中国的所谓民族地位，要排到第一，所谓共产主义的领袖，他要让中本身首先是他的地位要成为教主，同时也要使中国人好像中国的民族在和苏联的相比之下不是矮人一等，这方面毛泽东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有的，这个所以说他基本的问题不是说他们有没有民族主义情绪，而是说他在某种情况下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势的时候，这个权势才是最低位的，他有时候是表面上用了一些意识形态的语言。
好，谢谢陈博士。好的，那么近日悄然而过毛之错误是否难以洗白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集团历史局限是否前所未有，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